官媒斗胆做暗示，中共崩溃的根源显露，特警持枪，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吴超说话不受中共统治是台湾共识，协助中共间谍在澳中国富商被驱逐。德语媒体说不应该再相信北京的言辞。中国国企偷偷向俄罗斯购买打折天然气。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很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4月5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上海防疫的一个诡异之处，就是令中共丑恶的政治斗争被曝光。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共高层内斗刚刚就是令中共政权崩溃的根源。上海防疫引爆民生危机之后，中共官媒亦开始讨论防疫政策的得失。但是这种讨论背后其实另有目的。凤凰网3号晚发表文章，题为让我们再相信上海一次。不单止谈到被中共封杀的吹哨人艾芬和提倡与病毒共存的张文宏，甚至大胆地指点习近平应该在防疫下半场调整政策。更重要的是，文章隐晦地谈到中共一场路线斗争，里面说浦东一个小区的业主在业主群里面发起有关防疫政策的投票，据说大部分人都不赞成不驱赶不强制转运，伦理互助，责任共担。文章对此评论说，很多人从今次实验中联想到几十年前安徽小岗村农民签字画押承包责任田，这个当然有些过度联想，但它依然有着非凡的意义。几十年前安徽小岗村农民签字画押，指的是在1978年11月小岗村农民签约将土地承包到户。同这个配套的是光明日报在这一年的5月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定华国锋的两个凡字。这两大动作是中共树立的所谓改革开放起点，其实是邓小平在权斗中获胜重新掌权的转折点。官媒居然将上海一个小区内的投票与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相提并论，主动揭开中共政治黑幕，实在是罕见。公众议论说，清零与共存已经是政治上的路线斗争，与公共卫生关系不大。所谓的共存派对共存本身亦没什么兴趣，就是单纯地想通过反对清零打击习的政治威信。亦有人问，场内舆论出现异动，是不是意味着事情正在变化呢？中共野蛮的防疫政策令更多人盼望这个政权快点倒台，亦有不少人质疑中共为什么至今溃而不崩。在戴纪元4月5号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政论人士唐靖远认为，中共政权暂时呈现溃而不崩的状态，主要是因为中共内部矛盾还未激化到彻底摊牌的程度。真正决定中共政权是否解体崩溃的根源，在于高层的内斗。外部国际环境的恶化，则在客观上起到加剧内斗、分化分裂的作用。唐靖远说，中共未来必将因为残酷的内斗而崩溃，而习近平寻求连任可能是促成这个崩溃的导火线。中国研究学者、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谈到中共所谓的执政合法性问题，他说，中共的政权合法性其实叫做政绩合法性，就是将最核心的公民大选的认可这个问题抽开，改为强调政绩。如果这个政府可以带来经济增长或者带来社会稳定，他就可以继续掌权。不理这个政权是抢过来的、打下来的、是杀人放火抢到手的，他不去刨根问底，不去问那个终极意义上的合法性，就是在掌权的绩效层面来做。这样 默许中共统治的人在国内亦都大有人在。但最近俄乌战争和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和民生危机已经威胁到中共的政绩合法性，同时亦正好像唐靖远所说，加剧中共高层分裂。冯崇义认为，我一直的观点就是这个党它传不到红三代去，它最长的年限寿命就是随着红二代就结束。但是我们现在想不到是哪一个时间节点以哪一种方式来结束。哪个都打不到保票，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很强，它一直溃而不崩，结果它就崩了，哪个都不知道。中共从各地调动大量的军队和武警进入上海，名为协助防疫，实际被认为目的是准备随时镇压反抗民众。微信朋友圈里边一片哀鸿遍野。上海浦西一名学者张俊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佢居住的社区门口有武警持枪把守，防止居民翻墙或者是任意外出。张俊话：而家将部队都开入嚟，呢个系一把双刃剑。一个小区门口派住一个持枪特警，惊上海出事，而家就要管住。上海出事就唔系小事啦，而家就好似一个破灯笼，呢度黐住，嗰度就穿啦。张俊表示，中国所有政治嘅爆发点，上海往往系一个初始化嘅地方。今次防疫措施嘅失败，或者会诱发其他方面嘅变化。通过网络传出嘅短片同照片当中，昔日繁华嘅上海，而家街头空荡荡。只有个别身着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在走动。有人评价说，现在的上海好像是被外星人接管了一样，整个城市气氛很诡异。问题是没人知道白色防护服下的人究竟是专业医护人员，亦或是军人、武警、警察。宋江区车墩镇街头，一个身着防护服的人娴熟地将百姓搭在地下，再用脚踢对方的头部。一名不是很高的女性被着防护服的人连推带拱，几乎是掟上一部隔离大巴。另一个男子是被压住上了隔离车。恐怖的景象就好像文革时代。一段短片当中，一名上海市民因为询问对方的警号就被强制带走。短片中这个着住防护服的人在被问到你警号是几多的时候，回答话：我不会给你看的，我身上着住这个不方便。这个答案令人质疑，这个人究竟是不是警察？为什么记不住自己的警号？是在这里冒充公权力，亦或他根本不是普通的警察呢？上海官方早前宣布的封城政策早就被打破。截至4月4号，全市核酸大采检已经完成，但是仍然不能够解封。老百姓家的物资储存几乎清零。一段短片当中，上海某个被隔离的小区内传出绝望到几乎声嘶力竭的呼救声。我们要饿死了，快点开下门，我们真的要饿死了，我们已经很久没饭吃了。另一段短片当中，一名女子投诉说，我们浦东新区北蔡镇陈山路的商铺这里封了，两边路口都塞住，买不到菜。这名女子说，居委会、物业、110和市政府热线全部打过，一不是联系不到，一不是说不归他们管，公众只能够自生自灭。就在上海人苦苦挣扎的时候，4月5号四川省成都市发现确诊病例。吉林省通报前一日新增确诊792例。这两地疫情都登上微博热搜榜。中华民国外交部4月4号发布的新闻稿指出，外交部长吴钊燮在接受希腊媒体焦点报专访的时候表示，香港形势令到台湾民众看清中共独裁政权的邪恶本质，中共的所作所为和他口头宣传的一国两制背道而驰。台湾人民不分族群党派，最大共识是不接受中共的专制统治。吴钊燮在访问中谈到中共对台湾的威胁、两岸形势、台湾自由民主现状、 台湾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等议题。他指出，中共经常进行灰色地带战术，频繁派军机扰台，中共的军事威胁对台湾已经相当严峻，所以台湾致力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发展不对称战力。台湾对抗中共挑战的底线，就是蔡英文总统在民国110年国庆演讲中提出的四个坚持。吴超燮强调，台湾坚定守护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绝对不屈服于中共的威吓威逼。他说，台湾与欧盟及其会员国共享自由、民主及人权等价值，台湾位于民主阵营对抗威权扩张的战略最前线，盼望欧盟和欧洲各国积极发声，全力推进全球民主同盟的团结和韧性。澳洲悉尼神风暴4月4号报道披露，住在墨尔本的中国富商郑介甫，因为涉嫌协助一名潜伏在澳洲的中共间谍执行任务，去年被澳洲驱逐出境。据报道，没有证据表明郑介甫本人是中共情报人员，但他在2020年向澳洲安全情报组织的官员承认，自己曾经协助一个难以捉摸的中国人在澳洲执行一些任务。不过，郑介甫强调，这个人没有要求他做任何影响澳洲安全的事。澳洲前地方议员胡旭明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移居海外的中国商人难免有把柄被中共捻在手，所以很容易就被中共收买，从而为北京服务。悉尼科技大学政治学者冯崇义亦都表示，这个是中共在华人众多的美国、澳洲、英国等国家的常规手法。中共直接派出的间谍并不是很多，大多数是在外国收买线人。据澳洲媒体透露，在过去三年当中，澳洲安全情报组织已经整整驱逐了几名中国商人和记者。俄乌战争引发有关欧洲在经济与能源方面过度依赖于俄国的讨论。在这个背景下，德国之声4月4号的报道提到，欧洲媒体开始讨论与中共的经济往来。瑞士新苏黎世报最近发表评论文章，题为即使同中国亦无法继续照常做生意。文章认为，北京在乌克兰危机中明显站在莫斯科一边，欧洲必须就此做出恰当的反应，必要的时候应该牺牲一些自身经济利益。文章表示，德国为首的欧洲以往同中共打交道，通常都将经济政策与安全政策、人权政策相互分离，但是事实上，经济、安全、人权不可分割。无论是欧中投资协议，亦或是中共与中东欧国家的17+1合作机制，都应该被重新审视。欧盟极需要一套妥善构思的安全政策方针。德国《曼海姆晨报》亦以“绝不向独裁者妥协”为题刊发评论，内容指出，西方国家不再应该相信北京的言辞，因为俄罗斯和中国就是独裁国家，西方人正在承受过去几十年无知的后果。文章指出，西方经济界必须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度，西方政界亦必须学习揭穿中共皮影戏背后的把戏。彭博社日前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中石化和中石油等中国国营公司正静静讨论怎样用较大的折扣价购买俄罗斯的现货液化天然气。报道指出，全球都因为担心制裁和民生受损而不再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目前运往北亚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现货市场的价格已经出现 10% 的折扣优惠，但这些顾虑显然影响不到中共。有匿名交易商透露，中国公司在过去几个礼拜已经采购了好几船液化天然气。类似的是，中国的炼油厂亦都在静静以低价购买俄罗斯原油。彭博社说，一些中国的进口商甚至考虑给俄罗斯公司代他们进行投标，以便隐藏自己的采购动作。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